八识都没有还可以吗？是指八识的执着，这是断八识啊。那么这个无见呢，即得现证实法。如果你能够保持用这样子，我们的心就能够跟极乐世界时时刻刻保持一种相应，而极乐世界的那个喜乐也容易到我们的心里头来，极乐世界的那一份能量也容易进入我们的心里头来，而我们也感觉到一种啊得到光明启发的感觉，所以叫无间。那我呢，就是一方面是我不间断的修行，二方面是我跟这个法界呢，也就中间没有疏离，我一直都保存着啊。这个我们再看第二条，他讲说真法界中呢，若持若犯，平等无别。对，就那个真法界来讲的话，你这只是他在人间里头啊，这个在这里有得失，在那里没有得失，在这里有好坏，在那里没有好坏。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回到那个法界里头去的时候，它本身它是若持若犯，你有没有持这个啊，有没有轻，有没有犯这个戒，其实是平等无别。可是问题是，你我们有意去犯那个戒，我们有意去犯那个错，我们自己不能控制我们自己的这些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没有因果，是还是躲在因果里头，我们跑不回去，我们根本没有回去那个啊，这个所谓的法界的那边嘛，我们一直只有在这个地方而已。我们把这样子的事情啊，在这个所谓入不思议实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在我的人生里头，其实我也接触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一个啊，这个无相的啊，没有现象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也活在我这个有现象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懂这样子的一种调和，叫做圆满。这样东西，这样叫做实际啊。我们是在这里生活，你去看哈，人生有一天说走就要走了，要走也很快呢。你只要检查到了，说啊，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也没多久，就拍拍手就解决了。可是有些人解决不了，有的人他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在座各位，你们都很幸福，因为你已经下定决心，都一定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每天都在念佛。你只要念住了，那一定报名就是了，他一定录取。只是你去的时候到底是从一年级练级还是练到九年级，他也是九年国民教育，这叫九品莲华。但是你过后以后，那你就进入长吉光净土，你就成就，那就是这样。但是大家这个法门是给我们现在啊大家最这个容易修的一个方法，但是你并不是只有修那个佛号而已，而是你了解了你在生活当中能修多少就修多少，但是不起障碍，好好的去生活。那么这样子你入也比较容易去接触到这个入不思议实际，这是啊这一会里头他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的一个核心课题。我们再看看第八，这个呢是佛问了以后曼殊师利讲，曼殊师利讲完了以后跟舍利子两个人讨论，最后我们把它归纳到这两个小寡妇啊两项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啊内无无见业，一个呢是真法界，是平等无别的啊，是若持若犯，是平等无别。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有时候我会碰到这样子的人来告他以前犯过一些错，但是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内心耿耿于怀。我说他这个因果，他觉得这个因果将来一定会在，那么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说罪性本空，之所以会在你身上是因为你把它拦住。所以我跟他讲，你应该去拜一次慈悲三昧水忏啊，好好去拜慈悲三昧，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多拜几次都是好事情。 然后你就照常修行，那些事情就慢慢自然放下，那些都并不动一点的拷贝，重新拷贝回来。问题是没有错，说因果的东西是在的，可是所谓的因果，它是可以，这个果是可以转世成制成别的果的。过去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自己觉得这个有愧对于心的事情，我以后从这里得到教训，我知道用更多的慈悲心，用更多的修行入于实际来生活，好好的念佛，我愿意去做一些这个利益有情，又愿意去化度有情的事情，已经把那个果转移，已经把它化为另外转世成住成另外一个果了。所以你们能不能留意念金刚经里头，说这个人念金刚经好好修这个金刚经如果你受人轻贱或受了这些障碍的话，都是因为你原来有的东西，不过也正因为你有这些，所以这些东西慢慢的都会，它自然的就会就转掉了，转轻了。但是你看转轻的原因是我念了这个金刚经，念了般若以后，我的生活态度改变了我做了我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也许你会觉得说，那我做什么？所以星云大师呢就写了一篇长的文章，你不要只看到他报纸上的那个短的迷雾之间的那些短的，他写后来把它印成一个小册子，叫《菩萨与义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一篇东西？你看，菩萨与义工为什么要去做一点义工？义工就是我别无所求，我只做一点，但是他只做这件事情，但是也就是在做这个义工里头，他行了他的菩萨道。也就在那里他转了他自己的转世成智，也在他转所以这个你的平常生活里头，你的义工很要做的很多，不见得一定要报名哪个地方做义工你从那里走过去，那个地方看起来有一个危险的，有一个石头在那里，可能那个有人过去可能就会跌倒会怎么样，你就把它稍稍移动一下，它也是一种义工，也是一种义工。你从那边过去，那个地方有几只铁钉，是人家运货掉下来的，它是张牙舞爪的在那个地方钉在木板上，车子来可能会出状况。那么你看了可以的时候，你就把它稍稍把它处理了，或者是打电话叫这个。管理的单位来处理的。其实你只做这样一件事情，它也是一种义工，也是一种菩萨，它要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关心它，它让我们很多东西慢慢的解除掉那么好了，这个部分谈到这里，谈到实际，谈到不可思议谈到了入不思议的实际，我们来看看有接下去第八，说佛问曼殊师利，现在他问他，我是如来耶？你看佛是很有意思那你这么讲的话，请你这个曼殊师利，我问你，我就是如来吗？你看这题目问得多好，你看我是如来耶？因为佛也世尊，他说不是的，世尊。夫如来者，以微妙智慧证真如妙智真如二句离相，就是如来的话，他以微妙智，那一个微妙智是活泼的，没有形象的，慧证真如微妙智来慧证真如，也就是跟那个真如，也就是我们那个法界，我们正德跟那个法界相应。那妙智真如，他又是一个活活泼泼的智慧，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又好好的可以用到我们的现象世界来。二句离相，可是这两种真如，这两种如来，它都没有形象，二句离相，两者 都不是，没有文字可以叙述，也没有现象，也没有本质，故不为佛，是实如来，我不能够称佛叫做如来，因为你是佛，你现在我看得到是佛，我看不到的时候你才叫如来。所以佛是在我们现象界之中，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我们讲说哪里十方诸佛，哪里是十方诸佛，是十方用现象界的角度去领会的，但是如来就不是了。如来说一声如来的时候，以前照做说念一声佛要漱口三天，我觉得比较真实一点的话是说一声如来可能要刷牙要刷三天，因为它更无相，它只是啊微妙智慧证真如或妙智真如二句离相，故不为佛事实如来，你并不是真正那是法界的啊那个实相的如来。又问如来岂不出现世间，那么你这么讲的话，佛又问了，就问文殊了啊，就这是在考验他呀。但你照你这么讲的话，如来岂不就是不出现在世间了吗？如果这样，我们世间就如来没有到我们世间呢？那也佛也世尊也不是啊，世尊也不是说如来没有在世间。若真法界出现世间，如果真法界在我们的世间里头可以出现的时候，可言如来出现一世，我们就可以说如来出现一世。可是我们这个生活之中有没有真法界在这里呢？也有，不是没有，也是有，只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一直都是只看到现象界，我们没有看到真法界那个空性的法界，我们没有体验它，所以才需要这一本，才需要这本大般若经，才需要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来引导我们。所以你应该可以了解，你能看得到的这个有机体的这个形象的东西，你我在这里一起，包括我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世间法。但是这个世间法如果没有那个出世间的那个如来，没有那个法界，也不会有这些，也不会有这些，但是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个法界，所以既不能说它是同一个，也不能说它没有关系啊。说佛成就不可思议法也，那么在世间，在我们在讲佛的时候，佛一定要成就不可思议法吗？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不可思议的，就是本体的，就是那个法界咯。因为若有不思议法，实可成就，我愿如来成就彼法，然无事事。如果有一个不思议法，具象的是哪几点可以写成一个具象的东西，如果有的我也很想成就，只不过是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也想去成就。所以不思议法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那一定要在哪里？一定在我们的现象生活当中来历练。所以各位，人间如果是如戏的话，那么我们演戏演完了以后，我常常提醒大家说，我演戏演完了以后，这个戏的道具，这个戏的内容，我通通带不走，但只有一个冲击，我们得到进步了，我们看到我们的演技进步了，我们的智慧，那个智慧进步了。可是智慧那个进步上来的那个演技真进步，你到哪里都可以演得好，不是只有演这出戏好而已，所以你到哪里都一样，十法界到哪里你都可以在那里成佛。所以叫常极光净土，常极光净土不是说那个地方变成极净了，是这个心极净了，可是它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你想如果给你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享受，我非常富裕的地方，你就投胎在那个地方去生活，你以为那是极乐世界吗？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那个东西给困住，被那个忧郁的生活所困住，我们也会变堕落的。但是我们如果到一个很困苦的穷乡僻壤的地方，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地方，但是 在那个地方啊，我们有可能真的很艰困，变得很无知啊，但是也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有了领悟的时候，那个地方也培养出很好的人出来。所以你看着地藏菩萨他到地狱里头去，去跟地狱的人在一起，他没有变成地狱众，他仍然还是地藏菩萨，他觉性好不好？非常好。所以各位，你如果觉得你周遭的某些事情不如意，你要把它想清楚，不是只有周遭那个环境不好，是我如果也能够用慈悲跟智慧来面对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个环境也没那么糟，也没那么糟。对，我对婚姻的看法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没有几对婚姻是一定要离婚的，他们都讲好了，要两个要拜堂的时候都是想过要白首偕老的，怎么需要这样子，都是怎么样，都是到最后互相丢一些脏的东西，怎么看都看到他脏。而这个时候我们被释绑住，我们需要的是有一点自己觉知，说我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觉照，做了一个觉照，做了一个改变，我只要稍稍转个弯就不一样了。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懂得有时候需要这样子的，但是你在转个弯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多么委屈，不要这么想，这只是我调试的能力而已啊。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后来我把它把那个人的故事把它放在我写的一本书叫做《牵手缔造幸福婚姻》那本书里头。这是英国的一个医生叫令，他这个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结婚不久，他正在拼他的生涯，拼他的事业，他只想到他在拼他的生涯事业，但是他说太太也辛苦，也在工作。他有一天他看病，甚至于工作做到他很晚，很晚才回到家。回到家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已经累了一整天了，回到家他太太并没有什么好的脸色给他看，他跟他太太讲说我很饿了，他太太就去煮了一个水煮蛋端给他，他看一看觉得很委屈，我这么拼，我这么努力，回来就这么一个水煮蛋，最后也勉为其难的把它的敲开来想要吃这个蛋，就没有，打开来以后里面是一个臭蛋，已经放很久的臭蛋，所以他拿起那个蛋呢，就往他的夫人是那边把它砸过去，桌子上拍了，太太一看也很生气，就跟着他也拍桌子，也丢东西，所以一时呢客厅整个屋子都快要翻掉了。就在那个翻的快要翻掉的时候，突然间两个人停下来，然后给对方做个鬼脸笑一笑，然后就真的大笑起来，说我们真的需要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我们的事情吗？然后两个人想一想，是啊，我真的也不要。然后两个人就抱着说，以后我们无论如何不用这种方法，然后这真的开心的笑了。最后两个人开着车子去找一个地方吃东西，吃完了以后说他们去听了一个晚上的音乐会，他说这是我们真正新婚的开始。你看你用什么态度来看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念觉，那么这些东西就化出，一念迷就在那个地方就走失，看起来都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谈到啊，说这个有没有如来出现一事啊，如果他真的是在世间出现的，也不能够讲说他没有。所以那么佛成就不思议法也啊，他说若有不思议法实可成就，如果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法可以成就的话，我愿如来成就彼法，然无事事。我希望如来你能够成就这件事情，不过根本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又我所说法不可说可思议， 已不可说，不可思议。又他又跟佛讲，补充一句说，不过老师啊，我刚刚解释的这些呢，不能讲叫可思议，也不可以叫的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你说他不可思议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在思议之中，他在思议里头也有不可思议的部分，叫思议个不思议。你了解这道理吗？我虽然有思议，我是思议不思议。你脑子稍稍不要注意，我们是在思议中，但思议因为思议个不思议的时候，我才怎么样？我才真正的用我们刚刚所讲的啊，用妙智真如，是不是？那么慧证真如，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生活中真的看到了所谓实际，是不是？你看这里面多么好，这个他们师徒之间这样子，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能够听到的话，我们当然也开悟了。不过我们现在也等一下在现场没什么两样，他就是这个这么样子的对话呢。我们再看看第九，佛问曼殊师利，佛接下去又拷问他了，如今陷入不可思议沙摩地耶，但你今天你现在此刻啊，看你很稳定，你是不是你就入于啊那个不可思议不思议的那个大定里头吗？曰，世尊，我不陷入此沙摩地，我现在并没有入此沙摩地，所以者何？我都不见此沙摩地，我没有看到这个沙摩地、啊、我现在都没看到此沙摩地，信义于我，就是说这个沙摩地跟我之间呢没什么两样，也就是他已经修行到这里来了，所以我今不见此沙摩地，信义于我，就是那个本质上跟我没什么两样，云何可言我入此定？我怎么可以说我又入去进去那个定，或者是我没有离开那个定，或者是我没有进入那个定，或我有入那个定？各位，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就我现在的生活，就我现在的状况，我并没有说我自己现有的这个状况，并没有与那个不思议沙摩地哈、有什么不同。我既然我跟他没有什么，我就不需要去入那个沙摩地，或者是我从那个沙摩地出，我不需要，因为我本身就在那个其中。这个地方就很像我跟各位提醒这个事情，你在念佛的时候，因为你念到你自己就像极乐世界一样的法性一样，你跟极乐世界自然是相应的，你因为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所以无所谓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或不去极乐世界，而且当下你也是极乐世界，日子久了你的修行，你也会觉得生活有这么多喜乐，你那个时候你让他极乐世界也可以去，你到十方法界都可以去啊。还有不止如此，如果你一念起啊，这个要回向菩萨哈、啊，要回向到众生，由上而回下的时候，你也可以到地狱界去啊，它并不是地堕落。就好像如我那个老师跟我讲的，我到哪里都一样。他说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的，他说到哪里都一样，到穷困的地方反正我都只有给。那这样子人的胸襟真的很难得啊。所以你如果这么想，我到哪里都一样，我老金我本他背哈，我那花花一一不贵几季哈，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掌握了各种的，而且你真的能够调试的可以高高兴兴的过日子，我活着一刻我都能够欢喜的，这就是极乐世界的精要。但是我们多么困难啊！而且个别的差异却很大，有的人比还差很多很长的一段，有的人他这个分数考得比较高，有的人分数考就是，如果用一种量具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差别也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看不思议这个地方啊，他说没有这个思议，这个思议不思议，他自己已经在那里啊。那么这个又言，我于诸定已得善巧。我进一步的说，佛啊， 我在定诸定，我已经得到很好的善巧啊，任运出入，我会随缘任运出入啊，不服作意，我不需要特别说我要这样让我的心安定，我要这样怎么，我不需要。又与啊，所以他接下去舍利弗又反而在这里插嘴问了他，他接下去讲了三个东西来说明他的要点在这里。他此定实不可得，他说这个定，这个大定，这个是不可思议定呢，并不是用文字可以描述的，也不是某种定义可以定义的，它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它就是这个妙智真如，它就是如佛妙智，妙智。第二，此定不可思议，这个定呢，那么离心性，它并没有一定的性相可以来把握，所以不可思议。第三，离心性者皆不是一定，你最后能够离心性的时候叫做不是一定。我们从现象界来看啊，我刚刚说过的，说当我们的情绪安定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变得比较聪明，我们的记性会变得比较好，我们的感受能力也会比较好。所以这一位这个神经科学的大师呢啊，这个 James Austin 这个人，他告诉我们，他自己也学禅坐，他说每一天哈，你能够静坐个20分钟到30分钟，找个时间自己静坐，你平常也维护一点你自己内心里头的平衡，这样子的事情对于我们思考东西的清楚度、觉察东西的能力都会比较好，我们的情绪自然也会稳定下来，我们的大脑就不会陷于一种纷扰的状态。那么当我们的情绪也稳定的比较好的时候，我的思考、我的决策思考跟行动能力会提高，然后这个我的觉察啊，周遭觉察事物的能力也会提高，不止如此，我的直觉以及对一些事情的创意也会跟着提高。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协调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智慧，就是觉察到我们更高层的那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那部分，我们才真正可以觉察到它。就是他在写他的这个啊，这个《脑与禅》的这本著作里头，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所以一个神经科学家也不敢疏忽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一定的这个部分啊，它才是真正啊我们所谓的更高层的那一个，就是过去我们用一个来讲说哦，它就叫法界，或者称为叫做本体世界啊，或者是我们称它就叫做如来的法界，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到他们的讨论东西，我们把它摘得很比较很重要的，把它摘在这个地方，你一看就懂了。那么这个离心性的啊都不可思议，因为它不是我们的心思考的东西，性是有性状的，是不是，是可以描述的，可以定量的，可以测量的，所以我们的科学的东西都留在这个，都还在这个阶段，它离心性的，只要离开心性的科学没有办法去碰到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第十，佛赞曼殊师利啊，如一无德发言，皆说是啊甚深益处啊。这个你呢，都是依照这个无所得啊，那么来表达，来说明这件事情啊，皆说甚深益处，你也都说到了甚深益处，如期不已。啊，不是已经住是啊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你是不是啊？你岂不是已经啊住在啊执着在甚深般若蜜多里头啊？能一切时说甚深意，在任何一个时间都能够说甚深意吗？这个地方重点是在这个住字，你是不是已经就住在那个甚深般若蜜意里头，随时都可以说甚深的法意吗？曼殊师利的回答 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二想，甚深般若蜜多啊，他必须远离二想。哪二想呢？一个是我想，一个是有想。有是有一切我想占有的东西，我想是自己有一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可是我们在心理界学里头在解释这个我，就是我们怎么解释它呢？本来小孩子没有我的，哪有我？无我哎，小孩子婴儿生下来是无我哎，你叫他那个名字是硬，你把他叫上去，到最后他才知道你叫这个声音，他才跟你为，慢慢才为，是制约，慢慢形成连结的，他本来没有。然后一个人他的生活经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乃至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对自己的评论，这些东西把它林林总总通通把它集合在一起，它就变成我。所以每一个人的我里头，这个我全部都把它，最后都把它给他一个，给他起，应该这么讲，就是给他建立一个，取一个档案的名字，那个档案就是你的名字，你只要输入你那个，那他马上就通通都出来了啊。所以要骂人啊，是先叫着他的名字骂他的是最厉害。你要骂他很坏啊，要把名字叫在前面，那他一定很容易就发作，要指名道姓的骂他，就是连得更紧。所以对着他直接讲，你就是这样，也一样，效果也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直接碰到他的我这个地方来了，那就不只是说，所以人要很清楚的分清楚，说我是善意的对事跟你讲，跟我在对人的批判，这两个要分开来。我们如果跟他善意讲，我们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时机，而且没有批评的话，告诉他这个东西我所看的，如果你这两个不晓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只是提出来让你啊。这个再做一点思考。所以我们以前我在做自己做这个这主管带着大家做事情的时候，他们把东西做了一个计划计出做出来了，你第一件事情先跟他讲的是从无中生有拿出这个计划来，我读过了，真的很不错，但是我好好的想过，我这个是在里头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我挑一点这些东西，你再想想看有可取的没有，你再看看，你再回去看看这几点，你再回去再去看看。他不会觉得你是在批评他的我，而是对事，对家人也是一样，对朋友也是这样，夫妻之间通通都一样。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啊会提出这么远，因为远离二想，一个是我想，一个是有想，有钱没有钱，有事没有事啊，有地位有意义有价值，我会有很多的有啊，我住无所，但是呢他远离二想，住无所住，对，金刚经里头不是谈无所住吗？住无所住啊，我并不是执着的某一个意识概念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了解这样子，但是我也可以了解别人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无所住，我把自己住掉了，那跟我不同的东西就产生扭力，然后产生很多的冲突。人世间里头大部分的灾难啊，人祸的部分的灾难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离二想住无啊，这个无所住，那么如诸佛住，就好像佛他平常的居心一啊，他的慈心一样的微妙极静，我内心里头平静得很啊。那么无起无坐，我没有要兴起什么东西，也没有想要造作些什么，无动啊无转，我也没有任何的激动，也没有任何东西的这个扭转，也没有以为所住，其实啊。我这就是我的居心呐、啊，不住有法，不住无法，我不执着在有法，也不执着在无法，故此所住不可啊，故此所住不可思议。所以我现在所住的是自己是啊，处于一个不思议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并不是脑子空空的， 都不想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不执着在这个概念，也不是执着在这个概念。我不是执着在善法，也不是执着在恶法。我既不是执着在对世间法，也不是执着在出世间法。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执着在出世间法的时候，那他世间法怎么办？如果只有执着在这个世间法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又能够见到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菩萨，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心得告诉了佛，佛当然是肯定啊，也给他赞赏的。我们再看他这个，他们两个谈的里头谈佛智无法可知，此智自性都无所有啊，集体非智，无所着无所有，不可思议，就是从上头里头啊做这么一个结论下来。可是就在这个地方重述这个立论的时候，佛又告诉曼殊师利，如是妙智不可动耶，你所讲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妙智是不可动耶。曰：如是妙智久修成熟，这个妙是长期时间我去修习，慢慢的学习，然后我成熟了，无作无证无生无尽无起无末啊，无这个安固不动。他说他呢无作无证，我不需要去跟哪一个印证，也不需要有什么东西是我要做什么，我无生也无这个无尽，也这个没有说我要升起什么东西，也没有说我想要这个净除些什么，无起无末，也没有起也没有末，所以安固不动，内心里头这个时候他看起来是安定的。佛呢又问，谁能信解如是妙智，又有谁能够真正听了以后能信解呢？各位，你今天在这里听到现在，你能信也能解吗？告诉我，你能信解的就给我一点微笑，我就知道了，有吧？我看都微笑了，你能信解了，就是这样啊。啊，谁能信解呢？曰：生死法不起不堕啊，这个与生死法不起不堕啊，以诸圣道不离不休啊，疲于此智能生信解。他说，对于生死法不起不堕，什么叫生死法？生灭的东西，我们不是讲不生不灭吗？哎，就是生死法，就是现象界这个生活。我在这个地方不执着这个，但我也不是怎么样，我也不是不离这个，我在这个地方很自然的在面对它。各位，读大般若经，你慢慢的听，本身就是一个大修行，就是一个大修行。修行呢，你要记得，就是这个样子。常常提醒自己，你所处的种种的周遭的环境，这一个现象里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证，也没有一个东西你不去接触的。问题是我怎么用般若去好好去处理它？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忘掉了，一下子就慌了，一下子就乱了阵脚，一下就输掉自己心里的准头。所以他这个地方提到与生死法不起不堕，所以这个生灭法，这个世间的法，我在这里我并没有起什么心，也没有说我不要这什么心。这里面我们面对的，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不论是在职场、在家庭、在我自己的健康、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要保持着一种啊，这个没有执无所住，而让这个智慧不断的发展，去觉照，去面对，就是这个样子啊。啊，于诸圣道不离不休，对圣道我也没有离开他，但是我也不是只有在修，因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圣道我已经在用了，不是有一个圣道可以修，也不是我也不会离开那个圣道，不离不休啊。那么披以此智，能生信解。用这样子的字来看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更信更解。这个信心呢，建立的信心是正信，更能够啊深入其中去解它的意涵。这就是 佛智不动的这个部分啦。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这个新的闹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有时候这个角度就看不到它的几点啊。不过很好，我们忘掉了时间更美好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念佛哈，那么一念祝福，然后接下去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有所求，也都可以在你清净的时候有所求，只要一念就可以。你 mail 哈，一个就可以，不要 mail 一直 mail， 那边说不完，不是这样子，一念，然后你就回到你清净里头来念佛，这样念佛。还是提醒大家，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在念佛的这个世界就像极乐世界，你这个小的极乐世界跟那个大的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所以你有如兰香人，心身心皆有余香啊，我们的智慧也就自然容易开启。我们开始念佛。